好，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很荣幸再一次有机会来到弟兄姊妹当中来服事，也再一次的代表远东广播，代表良友电台在世界各地的同工来问候，来祝福城北花季的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一走进这个大堂的时候，你们的祷告会让我非常的感动，你们的敬拜也让我觉得有一种在地如同在天的感受。我觉得今天这个崇拜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崇拜，所以在我站在这儿之前，其实我在享受在你们当中的这种有神同在的这个人的心向神打开的这种美好的人与神的关系。可是我们还是生活在地上，虽然我们常常做基督徒说我们活在地上好像在地如同在天，但是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地上各种各样不完美的人生。我觉得在今天这个地上的人生当中，有一样东西如果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谈虎色变，所有的人都害怕，所有的人都恐惧的话，可能这样东西就是癌症吧。因为在这个时代，癌症已经好像这个感冒那么普遍了。而我自己很不幸的就出生在成长在一个所谓有癌症基因的家族当中，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的差不多每一个家庭都最少有一个或者两个人长辈是得癌症的，我太太也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有一天如果你们听到于牧师得了癌症，你们不要 surprise， 很正常。我记得在我的家族当中，第一个因为癌症去世的是我的小姨，她30岁胃癌就去世了。同一年有两个我最爱的最亲近我的长辈去世，一个是我小姨，另一个是我的祖母，我奶奶高血压摔了一跤，脑血管破裂就走了。我那个时候还很小，是一个小孩子，所以当我很小的时候，好像我的世界应该是天真烂漫，都是美好的事物的时候，我就不得不去面对苦难，面对疾病，面对死亡。一年之内，两个最爱我、最疼我、最亲我的亲人，我小姨跟我的奶奶相继的离开世界。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感受到的是真真切切的对死亡的恐惧、害怕、绝望、无奈。除了生离死别的哀哭，好像我什么都不能做。后来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陆陆续续的面对着我家族里面的长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离开世界。一直到我信了主以后，我仍然在看着经历着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苦难，越来越多的疾病，越来越多的死亡。后来神怜悯我，呼召我做一个传道人，我比一般的人更多的机会去直面疾病，直面癌症，直面苦难，直面死亡。甚至于很多的时候，我是拉着这些患病的弟兄姊妹的手，把他们送到天父的怀中，送他们人生最后的一程。我看了太多的死亡，看了太多的疾病，看了太多的苦难，就好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从外面看起来每一个家庭好像都很祥和，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有机会打开一扇一扇的门，进到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当中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太多太多的苦难，太多太多的疾病，太多太多的死亡，太多太多的无助，太多太多的痛苦，太多太多人生的悲歌。最近有一个新闻，大家可能都注意到了，某一间的医院有一个咱们中国人的很年轻的妈妈因为烫伤就去世了。那我对那个医院的认识非常的深刻，因为我的大儿子就是在那儿生的，生的时候差一点母子双亡很严重的医疗的事故，很神保守娘俩都活下来了还到今天老大还挺聪明，那个是神格外的恩典。但是当时确实发生了因为医疗人员的责任心的问题，发生了医疗的事故。我老大出生没有多久，我的教会的一位会友 就来告诉我一个消息，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在那个医院生了孩子，已经打了电话报了平安了，可是突然之间大出血，还没有来得及推到手术室里面，就在走廊上就断气，就离开世界了，那个刚刚生产的妈妈。所以他们就说请你们去帮帮他们吧，他们太可怜了。后来那天我跟我的太太就去了那个家庭去探访他们，安慰他们。那天那个丈夫跟我讲了一句话，我直到今天都忘不了。他说我一直以为苦难是别人的事情，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苦难有一天会临到我的身上。我那天听他讲那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因为我从小到大就在看着苦难死亡一样一样的临到我的家族，临到我所爱的亲人的身上。我做传道人这么多年，其实不断的在看到人要面对苦难，面对疾病，面对死亡。当人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人有一个很自然的反应，就是害怕，就是恐惧。其实人生最需要的是平安，但是当你面对这些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的时候，恐惧害怕会夺去你心里的平安。但是今天当我活到40多岁，我回顾我过去这40多年的人生，回顾我没信主的那些年，又回顾我信了主的这10几年的人生，有一样东西我是特别感恩的，就是感谢主我是一个基督徒，感谢主我是有信仰的人，感谢主有耶稣活在我的生命当中。因为我这10几年做基督徒的人生，也是差不多10几年传道的人生，让我真真实实的经历到了在人无助的时候，信仰可以怎么样的给我们带来盼望，当人软弱的时候，耶稣可以怎么样的给人带来力量，当人恐惧害怕战惊的时候，耶稣可以怎么样的给人带来平安。这个是我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没有信仰，如果没有耶稣，我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的心，我也无从去安慰那些可怜的人的心。因为人的话，哪怕这个人非常想，非常会说话，口才非常的好，但是你再好的口才，你再会说话，面对生老病死，面对苦难，面对癌症，面对生离死别，你所有的人的话都是苍白无力的。真正能够安慰人心的，真正能够让人在无奈的时候，无助的时候，没有平安的时候可以得安慰，可以得平安的，只有那活着的耶稣，那真正的信仰。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人为什么会害怕吗？你知道人为什么会恐惧吗？我给你一个圣经的解释。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第一处出现害怕这个词儿是在哪儿出现的？大家知不知道？创世纪3:10，那个地方说，本来人跟上帝是在伊甸园中同行的，那个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人没得害怕，不会害怕的。可是后来很不幸，人犯罪了，人做了上帝不让人做的事情，人得罪了神。然后圣经就说，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亚当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躲藏了起来，然后耶和华就问他说，亚当你在哪里？哎，然后害怕这个词出现了。亚当就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心里就害怕。所以亲爱的朋友，人为什么会害怕？人害怕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人有罪，这个罪破坏了人跟上帝的关系，罪带来的结果就是苦，就是痛，就是死。所有你看今天世界的这么多的苦难，这么多的天灾人祸，这么多的死亡，归根结底就是罪，这个是罪带来的直接的结果。所以你看咱们中国人讲这个受苦啊，咱们是不叫受苦啊，咱们老百姓叫什么？受什么？ 受罪，对不对？你受的是什么？不是苦，你受的是罪带来的那个结果，就是苦，就是死。人犯罪，人就受罪，但是受罪的人因为不认识上帝，那个罪把你跟上帝分离了，隔绝了，破坏了彼此的关系。人虽然受罪，但是又不能得到上帝的保护、拯救、医治和帮助，你说人怎么能不害怕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这些中国人是怎么长大的。从小我们的父母就对我们说，你要努力学习，你要把握你自己的人生，你的这一辈子在你自己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从小到大什么都靠自己。我们拼命的学习，拼命的工作，拼命的找对象，拼命的操持你的婚姻家庭，拼命的生孩子，拼命的争名夺利，拼命的用我们的双手去抓一切我们能抓到的东西。其实为什么呢？因为你没安全感。你需要用所有这一切你能够抓到的东西，让你躲在当中有一点点的安全感。所以你看马斯洛这个心理学家研究，他说人有五种基本的心理需要。第一种是生理需要，那第二种是什么？仅次于生理需要的就是人有安全的需要。人需要有安全感，这个是人最基本的一种的心理的需求。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活在世界上，惶惶不可终日。所以人怎么获得安全感呢？你就从小到大用各种各样你能抓到的东西，你的学习成绩，你的名牌的学校，你的这个事业，你的工作，你的权利，你的金钱，爱情，婚姻，家庭，孩子，人际关系，所有的这一切在为你自己构筑一个安全感的堡垒。然后我们以为躲在当中我们就有安全感，我们就不怕了。但是最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你拥有的越多你越没安全感。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拥有的越多你越怕失去。说实在的，咱们这些人啊，有时候如果你不认识神，你看起来家财万贯，住大房子，开好车子，你的安全感还不如街上的 homeless，因为他没啥可失去的，烂命一条无所谓。可是你可不一样啊！安省出了一个什么条例，你就脑子大了，你就害怕了，对不对？因为你手里好几套房子呢，因为你那房子还没交接呢，你害怕失去房子，失去金钱，这个经济出问题了，股市出问题了，你又害怕了，因为你有一大把的股票，你怕股票跌，公司有一点什么风吹草动你又害怕了，因为你怕失业。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所有你从这个世界上抓来以为可以给你带来安全感的东西，都不能够真正的给你带来安全感，因为圣经说他们很有可能随时随地的会如鹰向天飞去，而你就怕那天的来到，这个怕又夺去了你的安全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天灾人祸的世界，而你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找到任何一样东西能够给你带来真正的安全感。这个就是人活着很残酷的现实。人可想平安而不得，这就是人生的悲剧。平安两个字很简单，但是要得到可太难了。但是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当中，耶稣基督反复的讲了两遍，讲了一句话，他说愿你们平安，讲了两次。那愿你们平安在希伯来文原文其实就是 shalom， 平安啊，这个是非常普通的问候的话，就跟咱们中国人见面问人家说你吃了吗啊，差不多。他们见面啊，这个分别都说 shalom 平安。可是很奇怪啊，要这么说的话，耶稣基督一生不知说了几千句几万句多少万的 shalom， 可是圣经都不见记载。圣经只记载了耶稣基督说 shalom 愿你们平安两次， 一次在马太福音，一次在约翰福音，两次都是他复活以后，两个地方都强调说他的门徒害怕。当耶稣复活以后，面对这一群害怕恐惧的门徒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说，沙龙，愿你们平安。其实主的意思是说，我复活了，我战胜死亡了，我的能力彰显在你们眼前，别怕了，平安吧。在今天的这段经文当中，一开始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些门徒躲在那个房子里面，门窗紧闭，因为他们怕犹太人。怕什么呢？怕那些犹太人像对待他们的夫子那样抓他们、打他们、杀他们。其实归根结底，他们是怕死，对死亡的恐惧是人终极的恐惧，解不开的死结。只要你一面对死的时候，你什么平安都被粉碎了。所以这些门徒很怕，没有平安，躲在那个房子里面。可是突然之间，耶稣基督就向他们显现了。耶稣说，愿你们平安。说了以后，耶稣做了一件事，给他们看他手上的钉痕，给他们看他肋旁的枪伤。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些门徒看完了以后，他们不是害怕，他们是怎么？喜乐了，平安了。他们的情绪发生了180度的转弯，那个Turning point， 那个转折点就是耶稣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当然，这个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这个是耶稣基督的一个标志。耶稣复活以后，身上没有那些伤痕了，大有荣耀。但是耶稣刻意留下了这个伤痕，就是证明他真的是主。那些人一看见主，他们就喜乐了。可是为什么？这个里面的原因是什么？这个里面的原因是在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里面，隐藏着、隐含着基督教最三样最根本的、最宝贵的真理。而这三样东西可以帮助他的门徒战胜恐惧，重新得享平安。这三样东西同样也可以帮助今天坐在这里的你，胜过你生命当中的恐惧，也让你可以享受圣经所讲的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种天上来的平安，那种夺不走的平安，那种心里面的平安，那种从天上而来的力量。是什么东西呢？第一，是上帝的真爱。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所代表的就是上帝的真爱。圣经说，当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不是我们对神做了什么好的事情，不是我们主动去寻求神，不是我们在上帝面前有什么美好的表现，是你根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还在犯罪的时候，甚至我们这一大群的人都没出生的时候，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了，他主动的爱我们。所以圣经啊，我们基督徒用很多的词来形容上帝的爱，长阔高深的爱、奇妙的爱、不可思议的爱。约翰福音3:16说，那是甚至的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这个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有一次我非常真实的经历、体会、明白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老大还小的时候，有一天我把他放在一个 high chair 上，宝宝椅上，喂他吃饭。那喂完了以后呢，我就把他前面不是有个挡板吗，我就把那板拿下来，然后呢要走到房间的另外一头，放在那个桌子上。可是当我走到那个桌子前面的时候，我突然之间意识到完蛋了。因为那天呢，我没给孩子系安全带， 他是靠那个板挡住他的，可是现在板在我手里头，我回头一看，我儿子眼看头冲下，就要一个倒栽葱从那个 high chair 上摔下来，然后我把那个板哗的一扔，大喊了一声儿子，转身就冲向他要去救我儿子。夏天天气热，我穿着一个大短裤，穿着拖鞋在家里面，脚上出汗了，我一跑啊，那个脚呲溜一滑，我呱双膝就跪在地上，眼睁睁的看着我儿子就在前面，但那时候摔了那一下也不觉得痛，这个跪在地上还是连滚带爬的往前冲，最后不惜一切代价一把把我儿子抓住了，把他抱在怀中。我抱着我的儿子我就哭了，眼泪一直在流。我哭不是被吓的，我哭不是我感恩我终于救了我儿子的命，我哭是那个时刻我突然体会了什么是上帝的爱，什么是耶稣的爱。在这个人世间最伟大的爱就是父母的爱了，可是在那个时刻我看到好像是天上的那个老父亲，他看到他地上的孩子落在危险里面，眼看就要落到罪和死亡的里面，落到那个地狱的火里面的时候，他也不惜一切代价的冲了下来，要把他的孩子救出来，以至于付上了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上帝的爱。所以我们中国人说养儿方知父母恩，我养了儿子做了父母才明白上帝的爱有多伟大，不惜一切要救孩子的爱，不惜一切甚至舍上自己的生命也要救我这个罪人的爱。这就是上帝的爱。但是面对上帝的爱，弟兄姊妹，人的爱何等的有限。这个世界上大概重复最多的一个字就是爱了，因为所有的人都需要爱。马斯洛的这个理论，人第三个需要啊，除了安全感之上的就是爱，就是爱和 belonging 归属感。所以爱是一个被用烂了的字儿。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那些最恐怖的、最可怕的、最让人憎恶的伤害，都是打着爱的旗号做出来的。我记得我当初刚结婚的时候，相信当时时尚杂志上讲的一些话，他们说这个女人呢，最喜欢听男人说我爱你。他说男人要多对女人说我爱你，那这个女人心都融化了，他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情，我就信了。所以我跟我太太结婚以后，我这个人没别的优点，就是嘴会说话啊，多么高难度的情话我都说得出来，一天说无数次的我爱你。早晨出门上班去远东录节目之前，跟太太拥抱亲吻，然后说亲爱的我爱你，然后就上班了。在进录音室之前拿起电话就打就五个字，拨通太太的手机，老婆我爱你，啪就挂了。录完节目之后拿起电话来还是五个字，老婆我爱你。下了班给老婆一个拥抱，老婆想死我了，我爱你。哎呀，那段时间刚结婚的头几个月，我太太特别幸福，她觉得上帝有恩典有怜悯，赐给她一个最好的老公。她这个老公别的地方好不好不知道，但是爱很充足啊，比教会里面那些学理科很聪明但是不会说话的弟兄们好多了啊。可是几个月之后，有一天我太太很严肃地对我讲说，老公我要跟你谈谈。我说谈什么？他说，老公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真的爱我吗？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有安全感呢，怎么这么没信心呢， 我一天最少说八遍我爱你，这还有什么可疑问的呢？我太太说，骗子，你是个骗子，你除了说你爱我以外，你连洗碗都洗不好，什么活都让我干，你就是骗我，给你做个老妈子伺候你，你只会说不会做，你就是骗我的。我那个时候才明白，原来真正的爱不是嘴上说的，其实我心里真正的动机就是用我嘴上说的我爱你去骗我太太做一切我想让她为我做的事儿。其实这个不叫爱，真正的爱是付出的爱，不是索取。可是在人世当中，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太多太多人说着爱，但是他是打着爱的旗号要索取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是欺骗的爱，不是真正的爱。但是上帝的爱是完全付出的爱，不是索取的爱，他付出到一个程度，把他的命都给了我们，这个才叫爱。真正的爱还是接纳的爱。我做传道人这些年，辅导了面对了太多太多不幸福的婚姻。后来我就发现，为什么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有这么多的争吵，这么多的不幸福，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爱里面没有接纳。你看我们结婚之前啊，你那个人，哎呀，怎么看怎么好，怎么看怎么得意，怎么看怎么优秀，要不然你不会跟他结婚。可是结了婚以后，他都变了啊，这个怎么都不是那个样子了，怎么这是这样子的，然后就开始吵架啊，就让他改啊，吵不改的话就打，打还不改就冷战，冷战了还不改咱们就离婚。其实他没变，他还是那个他，只不过当他把他自己的本性更真实的暴露在你面前以后，你不能接纳他了。因为我们的爱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能接纳那个我们喜欢的，我们梦想他成为的那个样子，跟我们的性格相合的，那些跟我们性格不合的，我们不喜欢的，看起来有毛病的，我们一律很难接纳，无论他是我们的丈夫，我们的父母，甚至是我们的儿女。这个就是人的罪性。但是神的爱是完全接纳的。你看当耶稣基督显现在他门徒面前的时候，弟兄姊妹啊，其实我跟你讲，这些门徒每一个人都没脸去见主，因为他们的表现太差劲了。可是你看耶稣显现以后，有没有指着彼得的鼻子说，彼得呀彼得，枉我这么栽培信任你，你居然三次不认我，你这个没良心的彼得。你也不见着耶稣指着马太说，马太啊马太，我钉十字架的时候左看右看，我就看不着你，你跑哪儿去了，你这个胆小鬼马太。你也不见耶稣指着约翰说，约翰约翰呢，我这么爱你，你跟我关系这么 close 这么亲密，你怎么一直都不相信我复活的真理呢，小信的约翰呢。没有，耶稣什么都没说，他知道这些门徒个个都软弱，个个都有罪，个个都是提不起来的阿斗，但是耶稣没有指责他们一句话。耶稣就对他们说，孩子们，我的弟兄们，愿你们平安。因为主知道软弱、胆小、恐惧、小心，这就是人的本性，因为人是有罪的。如果人是完美的，他不需要来到这世界，他不需要钉十字架，他之所以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死在十字架上，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不完美，恰恰就是因为我们有罪，就是因为我们恐惧，我们战惊，我们小心，所以在他的爱里，他按着我们的本性接纳我们。这就是上帝的爱。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无论你过去做了多少 可怕的事，得罪了多少人，上帝在他的爱里都接纳你，这就是神的爱。但是一定会有很多的人来挑战我们基督徒，很多不相信暂时还不认识主的人说，你们成天说上帝是爱，上帝是爱，可是我为什么从来没有感受到上帝的爱？知道为什么吗，朋友们？这就好像一个年轻人在家里面跟父母翻脸了，很生父母的气，呱的把门一摔，说我要离家出走，我离开你们，我再也不回这个让我生气的家了。然后他就浪荡天涯，做一切他愿意做的事。他的父母的心在滴血，每一天望眼欲穿的盼着他回来，他父母天天为他流泪。这个在外流浪的孩子是完全没有任何的感受的，直到有一天，这个在外漂泊的孩子累了，倦了，想起他还有一个家，想起还有一对生他养他的父母，这个孩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家了。梆梆梆，敲门，门吱嘎一声开了，父母出现在门的另外一边，没有打，没有骂，一句的抱怨都没有，父母流着眼泪把孩子一把抱在怀中，说我的宝贝儿，我们爱你，不要再离开我们了。这个时候这个孩子才真真正正感受到父母的爱。所以亲爱的朋友，你知道你为什么感受不到上帝的爱吗？因为你还没有回家，你还没有投入上帝天父的怀中。爱不是头脑去研究的，爱不是嘴上去辩论的，爱是要用心去感受的，用生命去经历的。你什么时候回到上帝的家中，你什么时候拥抱这位天父，你什么时候你的心就感受到上帝的爱。今天你有一个机会去经历、感受、拥抱这一份上帝天父的爱。所以当那些门徒看见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以后，他们立刻意识到了上帝的爱何等的伟大，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所以他们不怕了，他们又平安了。耶稣基督手上的钉痕和肋旁的枪伤所代表的第二样的秘密是能力。所有的人都知道耶稣死了，整个耶路撒冷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这个耶稣活活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已经埋在坟墓里三天了。可是现在耶稣突然之间活生生的、大有荣耀的出现在门徒的面前，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能力。就像罗马书第一章第四节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大能证明显明他是上帝的儿子。从来没有人能够战胜死亡，只有上帝的能力战胜了死亡。所以当复活的耶稣显现在门徒面前的时候，他们看见了上帝的能力，这个能力除去了他们心里的恐惧。如果上帝的能力连死亡都可以战胜，那么这个能力还有什么不能够战胜的？当你活在上帝的能力当中，还有什么可以让你害怕的？今天在我们北美的教会当中，很多人面对信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很错误的寻求的方式，就是我们用很多头脑去研究神，我们用很多理性去辩论神， 我不是说这个理性的辩论、头脑的思考、知识的寻求不重要，很重要，但是这个并不是基督信仰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耶稣并不活在你头脑的辨识当中，耶稣并不活在你口腔唇利的那个辩论里面。基督信仰最核心的是一位活着的神，可以让我们用生命去经历他。这位神超越了你的理性，超越了你的辩论，你可能不明白他，你可能搞不清楚他，但是如果他是真真正正活着的神，那么你的生命一定能够经历他，经历他的能力，经历他的真实，这个才是基督信仰最核心的东西。今天我们不去讲对上帝的经历，今天我们不去讲我们的生命跟上帝之间的那种碰撞，那种关联，仅仅把基督的信仰变成一套哲学的道理去研究的话，那叫做舍本逐末。如果这个神是真的，那么这位真真正正活着的耶稣一定能够让你用生命经历得到他。如果这个信仰仅仅是一通的道理的话，那基督的信仰不过是一套哲学，这个哲学不能给你带来真平安。只有那一位真真正正能够让我们用生命经历到的神，才能够战胜你心里的恐惧，才能够给你带来出人意外的平安。我自己的生命就是这么经历神的。刚才何传道对我的介绍太详细了，所以基本上我的经历是怎么样你们都知道了。我这个人这个不是一般的，很多这个我很多弟兄比较理性啊，我不是特别理性，这个我反而是特别相信这个毛主席讲的一句话，这个梨子的味道怎么样你咬一口就知道了嘛，研究个啥，研究完了你也不知道什么滋味啊，所以我从小就很喜欢什么都试一试啊，好奇心特别重的一个人。而且我从小就相信这个世界不是像我们用眼睛看到的这么简单，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但是它是真实的存在。所以为了证明我就研究了，我研究风水，研究算命，研究五行八卦啊，练气功啊，练操练灵魂出窍啊，操练发功给人治病，操练特异功能啊，练风水啊，这个最后通灵交鬼，所有的这些经历证明了这个世界真的有一个灵界的存在，而且这个灵界的存在是有能力的，他们可以介入到这个物质的世界当中。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有一点点的道行，小有道行啊，能掐会算，把手一伸出来，我啪啪啪就给你的人生如数家珍讲出来，遇到什么事我啪啪啪都给你指出来，再教你一点化解的方法啊。我那时候研究摆风水的时候啊，所以我都不是满足于这个道理上研究的，我一定要试要做出来啊。后来我学了以后，自学了以后，我就在我做生意那时候啊，开这个服装专卖店，我就在我的店里面摆风水，哇厉害，摆风水的第一天周围的店都不开张啊，没客人，所有的客人都被我用一些方法招到了我的店里面去，哇，我店里的服务员忙不过来，满满的一屋子都是人，其他的店的服务员都抄着手在旁边看，没他们没生意做。哎呀，我说厉害，这风水真灵啊。为什么它灵？因为有灵界的力量。当时其实是我是找到了一些方法，把灵界的力量带到了现实的世界当中来，帮助我在现实的世界中得好处。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江湖人称鱼半仙儿。后来如果按照这个逻辑发展下去，可能现在我也差不多算是个小有财富的人了，也算是有钱人了，很不幸或者很有幸，福音进入我们家了。我爸爸是我们家里第一个信耶稣的人，然后是我妈，然后是我妹，我是最后一个信。耶稣一进我的家什么都变了， 我很真实的经历了耶稣的能力。在我认识耶稣以前，我已经算是个有能力的人，我已经可以动用灵界的能力来影响这个现世的世界了。可是我经历到了比以往我所拥有的可以用到的灵界的力量更大的能力，那是上帝的能力，那个是耶稣的能力。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一祷告，我所有的风水都失灵了。我亲眼看着我的爸爸妈妈在信耶稣以前，那个茶几底下放满了各种各样的药，他们信了耶稣以后换上了圣经，换上了赞美的诗歌本，药不见了，身体好了。我亲眼看着颈椎痛的人，我爸爸妈妈一祷告，他说他不痛了。我亲眼看着我妹妹偏头痛，我妈一祷告，他不痛了。我自己家族遗传的高血压，我的祖母、我爸爸、我们三代高血压，所以我祖母、我奶奶就是高血压摔一跤，脑血管破裂，脑溢血就走了，去世了。我爸爸直到今天还有高血压。我20多岁的时候就高血压，很不舒服。啊，那时候吃那个降压药，可是吃了以后有副作用啊。我爸爸妈妈祷告说，儿子，这个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耶稣要医治你，你敢不敢停药？我肯定不相信呢，基督徒这么迷信啊，耶稣都医治我，那不要医生了。可是我吃又不舒服，我只能停了。结果停了药以后，我的身体发生了很奇怪的反应啊，左胳膊血压比右胳膊高30毫米汞柱啊，左胳膊如150、120，右胳膊就是120、90，啊，两个胳膊的血压不一样。我说这多奇怪啊！早晨起来的时候几乎没有血压，高压80，低压30，啊，到了血压表最低的刻度，几乎量不到血压。专业的医生告诉我，这叫休克性血压，啊，就是人快不行的时候，快临走之前就差不多就是这个状态。可是我很奇怪，我很舒服，我不觉得我有问题，我这怎么回事？我觉得一定能够找到一个科学的医学的解释。那我就问我一个同学，他爸爸妈妈都是医生，我说你问问怎么解释，什么情况，为什么会这样。结果我同学过了3天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问我爸了，我爸爸，他说他爸爸是我们那儿一个医院的副院长专家，说我爸爸说像你这种情况有两种可能性，第一血压表坏了，第二你量错了。意思就是说医生认为不可能，我自己也觉得不可能，可是它真真实实的发生了。那个是我信主10几年以前的事情，就这么乱了一段时间，一直到今天我的血压没有一次不正常过，家族遗传的高血压就这么被神医治了。我现在有时候去那个 No Frills 买菜，他不是有那个自助量血压机吗？我还伸进去给自个儿量一量，没有一次不正常，没有一次高过。10几年过去就这么被神医治了。这是我经历的神。我经历神另外的一个方面就是上帝对我的管教。年轻的时候特别骄傲，有恃无恐，因为我是佛教徒啊，我背后是佛祖啊，我才不怕耶稣呢。所以那个时候常常咒骂耶稣，咒骂上帝。后来我妹妹就有一天跟我说，哥，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每次一说耶稣的坏话你就口鼻生疮。我说还真是，生了还不容易好。我说好，那个心里不服气，嘴上不敢来说话了。后来这个有一次我爸爸妈妈去河北我大舅家里面传福音，这个就带了我大舅、我舅妈、我两个表姐信主。那我当时去北京开服装博览会，开完之后也到了河北，就跟我家里人会合，准备一起啊、从河北回我们山东的老家。结果我一进我大舅的家门啊，我的职业病就犯了。你知道我有啥职业病啊？我会看风水。我一进去我说我舅啊，我说你风水有问题啊。我就说这个怎么样，这个讲一通。哎，我舅说，哎，我这外甥讲的有道理啊。啊，说完以后刚坐在沙发上跟家里人聊天，坐了不超过5分钟，上吐下泻，然后体温哗就高了38.5度，10分钟之后39.5度，把家里所有的棉被棉衣找出来盖了厚厚的一层，都不觉得暖，从来没有经历过那种冷的滋味，是从骨头里面发出的一种极寒，特别痛苦。我在心里说完了， 我又得罪那个耶稣了，这是耶稣在搞我。后来过了几天以后退烧了，我大舅一家人就送我们一家到火车站，我们准备坐火车回家。结果到了火车站，我二姐刚刚信耶稣，不明白真理啊，从早就听说这个弟弟是有道行的人，到了火车站以后就把手伸出来了，说弟弟你给我看看，我就给他看了，看了以后没敢说，吃亏吃多了就不敢讲了。可是你知道这个会看的人呢，看出来以后他不讲啊，他心里憋得慌啊。我这个表姐呢就说，弟弟你给我说两句说两句，我后来没忍住我就说了啊。这说完以后，火车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进站了，我们一家就上了火车了。刚坐下，火车开出去没多远，我就觉得脸上什么地方怎么不对劲呢，我就上火车去照镜子，一照镜子我啊的一声吓死我了，我的脸呢变得像一个猪头一样，这个嘴肿的像猪嘴一样翻起来，整个脸都扭曲了。回了家以后一个星期出不了门，破相了。我非常真实的经历了耶稣，经历了上帝的能力，可是我非常不服气，我就对我妈说，我说妈不公平，所有的孩子都喜欢说这个不公平 no fair， 我说妈不公平，我说妈怎么，我妈说怎么不公平，我说你看哈，我承认耶稣很真实，我承认上帝是真实存在的，我说可是他凭什么管我呀，假如你们做了什么他不喜欢的事他管你们那是天经地义，因为你们是他的人，可是我不是他人呢，我是佛祖的人呢，我说耶稣管过界了。我妈妈是这么回答的，我妈说，儿子，普天下只有一位上帝，就是耶稣，他爱你，他看你走到悬崖边上，他宁肯打断你的腿，他也不让你掉到悬崖下面去摔死，因为圣经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上帝管教你是因为他爱你，他爱你是因为他要救你。就在那个时候，我的心思意念一下子就转了过来，如果上帝这么真实，如果耶稣这么真实，那我应该研究一下圣经说什么，我应该研究一下基督教到底在讲什么，我才有资格去评论人家。如果像我以前啊，无论谁给我传福音我都给人骂一顿给人骂走，这个是不理性的。所以我对自己说，我得读圣经，我得研究基督教，我得研究研究耶稣到底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就出意外了，因为我有一圈鬼朋友，以前的时候我跟他们是一个队伍的，没问题，我叫他们来他们就来，我让他们帮我他们就帮我，我问他们什么他们就回答我什么。可是现在当我转向耶稣的时候，他们不肯放过我了。到了半夜12点，我们家开始闹鬼啊，我开始听到鬼叫声，我们家的东西会自己响啊，发生各种各样超自然的，就是你们看恐怖片看到的那些闹鬼的情景。我那时候还是佛教徒，不是说佛教徒那四个字的佛号能赶鬼吗？我拼命的念也不好使，到后来我实在没办法了，晚上都不敢睡觉，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就听见就是那声音就在我旁边跟我讲跟我叫吓唬我，让他走他也不走，赶他走也赶不走，没办法了，鱼半仙儿走投无路了。于是我就跟我的爸爸妈妈说了这件事儿。当时我们家里三个基督徒，我爸我妈我妹妹，他们三个人就跟我说，这个是魔鬼在拦阻我认识真理，他们三个在我的房间里面奉耶稣的名赶鬼，祷告了3天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从此以后把那些东西从我生命当中赶走。当然后来还是经历很多的挣扎，我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其实有一些的经历，但是那个过程当中让我非常非常认识这个真实的认识了一个真理，就是灵界的这个能力的存在是非常真实的， 但是耶稣的能力更加的真实，耶稣胜过这些灵界的力量。当耶稣出现的时候，当圣灵做工的时候，所有的邪灵都要退后。我年轻的时候特别想得到能力，年轻人嘛，可是我寻求错了方向。好像一个小孩子很喜欢成为一个有本事有能力有影响力的人，只不过他混了黑社会，跟错了大哥。可是那个时刻我突然看见，原来耶稣是他们的大哥的大哥，他是大哥大，那我应该跟从这位真正的大哥。所以我悔改，离开了那个黑暗的世界，归向了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的能力是如此的真实。如果你真的得着上帝的能力，你真的经历了上帝的能力，如果你的生命向神敞开，向神的能力敞开，还有什么可以让你害怕的？因为这个能力如果连死亡都可以战胜，那么这个能力也可以解决你生命当中一切的难题。当耶稣基督让他的门徒看他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的时候，他的门徒看到的第二样的东西是耶稣的能力。他们还看到了第三样东西，第三样可以帮助他们战胜恐惧得享平安的秘诀，就是神的同在。他们突然看见那死了被封在坟墓里的耶稣现在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与他们同在了。当耶稣还活着的时候，他们不害怕风浪，耶稣可以平静，死人耶稣可以复活，所有的事情主一句话就搞定。他们害怕是从耶稣被抓走了以后开始害怕的，可是现在耶稣又与他们同在了。当然耶稣还要再到天上去，所以耶稣说你们受圣灵，圣灵要和他们同在，神要与人同在，这个是上帝最美的至终的心意。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字叫什么？他有一个名号，四个字，以马内利，神要与人同在，这个就是上帝的心意。有一位和人在一起的神，这个神陪伴着我们一起去面对我们人生的高峰和低谷，面对我们人生一切的风浪，我们还有什么可害怕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很多人说基督教的信仰是洋教，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老祖宗其实也是拜上帝的。你看今天在北京的天坛啊，没有任何的偶像，天坛里面只有四个大字，皇天上帝，那是我们老祖宗的信仰。我们的老祖宗是敬拜上帝的，他们是敬拜天地之间那位至高的神的。而且在我们的老祖宗，他们留下了他们关于上帝的认识是非常宝贵的。比如说在咱们中国有一卷古书叫做诗经啊，不是圣经的诗篇哈，诗经。那一说起诗经来，弟兄姊妹都背得下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硕鼠硕鼠，勿食我黍，啊，都是从小我们会背的。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诗经分为三部，叫做风雅颂。今天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人附庸风雅，就是说他装高雅，可是你不会听到他说附庸风颂，附庸雅颂，他不会这么说。为什么？因为诗经的三个部分，风雅颂，风雅是指着人的，颂是称颂上帝的。诗经里的颂就相当于圣经里的诗篇，全部都是赞美神的诗歌。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美好，说上帝临汝无二耳心，这是诗经里的话。意思是说，如果上帝临到你，如果上帝跟你在一起的话，你的心不要惊惶不觉，不要犹豫不安，你的心应该平安了。他其实就告诉我们说，上帝的同在可以让人得平安。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信仰最高的境界叫什么，弟兄姊妹？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啊？ 神和人在一块儿，神要与人同在。其实我们的老祖宗追求的也是人可以得到上帝的同在，而这个恰恰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最大的一个祝福。他要跟我们在一起，他不想面对着那个人和神之间因为罪的鸿沟而破裂了的关系。他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去修复那个关系的，就是做我们的替罪羊，承担那个罪的可怕后果的。他要人和神可以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而复合，他要与人同在，和人在一起，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可能很多基督徒都像我们当中暂时还没认识主的一些朋友传过福音，可能你觉得基督教的信仰挺复杂的，因为有很多的道理。但是今天我跟你讲，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简单的。我们相信三样东西。相信哪三样东西呢？第一，我们相信上帝的爱。所以凡事都是出于这位爱的上帝的，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生命的际遇，凡是出于这位爱的上帝的，我们都坦然接受。第二，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无论我们的人生面对什么样的艰难困苦疾病苦难，我们相信上帝的能力足以帮助我们，足以医治我们，足以拯救我们。我们还相信第三样东西，就是上帝的同在。即使上帝没有像我心里所愿的那样立刻就来帮助我，立刻就来医治我，立刻就来拯救我，他也和我在一起，他与我绝不分离，不离不弃，他是和我一起去面对我人生的风浪的。人生最可怕的不是苦难，人生最可怕的是我们要孤独地面对苦难。但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告诉我自己的心说，我从来不是孤独一个人去面对我人生的风浪，因为神和我在一起，耶稣与我同在。所以因为我们这三样最简单最基本的信心，相信上帝的爱，相信上帝的能力，相信上帝的同在，我们基督徒无论面对人生什么样的生老病死，什么样的苦难艰难，我们都有平安。这就是信仰的秘诀，这就是信仰的核心。就像我的母亲患了癌症以后，她讲了一句话，他说基督徒不怕死，生也是福，死也是福。活着就跟我的丈夫，我的儿女，我的弟兄姊妹在一起，非常的美好。他说死了更好，到天上去见我的神，跟我的神在一起，无论怎么样都是美好，他都感恩。所以我母亲对我说，他说我无所谓，上帝按着他的意思去办吧，活也好，死也好，他医治也好，他不医治也好，无论怎么样我都顺服，无论怎么样我都平安。就是因为他的信仰，我亲耳听见了这个他的主治医生对我爸爸说，因为我妈妈那个太神奇了，他生命当中从第一分钟就扩散了啊，但是他整个的那个状态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有癌症的人。我爸爸去谢医生，结果医生对我爸爸说不要来谢我，那个是个不信耶稣的医生啊，他说不要来谢我，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老伴是这样的，他说去谢你自己的神吧。我妈妈这一生，她无论面对什么疾病也好，死亡也好，无论面对什么，她都是笑着去面对的。弟兄姊妹，如果连死亡都不能夺去你脸上的微笑，不能夺去你心里的平安，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把平安从你心里夺走？ 因为那个平安是那住在你心里的耶稣赐给你的。真正的信仰就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平安，无论是什么苦难，是什么疾病，是什么样的生离死别，都无法夺走。这平安是那与我们同在的耶稣应许要给我们的。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也是对今天所有的他所爱的人说，愿你们平安。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你是赐平安的神。我们活在一个没有平安的世界，但是有了你就有平安。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大有能力，因为你要和我们在一起。主啊，怜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怜悯我们这些整天陷在恐惧、害怕和不平安当中的人。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真认识你，让你真住在我们心里，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得到那出人意外的平安。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座的朋友们还有谁你不是基督徒的，但是你很需要这一份的平安。如果今天你说我也愿意做一个基督徒，我也愿意得到这一份的平安，我也愿意让耶稣和我在一起，得着他的爱，得着他的能力，得着他的同在，以至于我可以平安地面对我的人生的话，如果你愿意得到这个真真正正能够给你带来平安的信仰，你可以举下你的手。我看见了，感谢主，感谢主，我看到了，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来，感谢主。好，我看到了，你们可以放下。感谢主，看到很多人举手，我今天要为你祷告，今天上帝要祝福你，今天那从天而来的平安要临到你的生命，临到你的家。